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4月14号，公元2018年5月28号，星期一。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西藏流亡社区举办首届国际中间道路大会；流亡藏人第五届西藏独立理念者大会闭幕；西藏萨嘎达瓦月，首都拉萨朝圣藏人被全天性监视。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流亡藏人社区民间团体举办首届国际中间道路大会，受邀与会的华人学者特别于参会前发起华人支持声援中道声明，48小时内获得包括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在内的多位海外中国民主人士的支持。西藏独立理念者大会刚刚于印北山城达兰萨拉闭幕，当地又迎来另一场大会，首届国际中间道路大会。会议筹备方之一为持中道理念的民间组织中间道路民众运动。
今日我们来给民众做间天方表，我们接过来啊，代表给平民们。
该运动成员达瓦次人在会上致辞时介绍说，此次共有30多个地区的450余名藏人参加，而会议的主要目的就是为加大推介中道理念。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受邀参加会议，致辞时介绍其在会前发起华人支持声援中道声明的情况。他并在会上宣读了声明内容。
部分华人支持和声援中间道路的声明，自1959年达赖喇嘛及其追随者出走西藏后，藏人流亡的历史就要进入一个甲子。为了结束这样的不幸遭遇和寻求藏汉和解的最佳方案，早在1974年达赖喇嘛就提出了中间道路，并且得到了西藏人民议会的认可和支持。具体来说，中间道路就是不寻求西藏的独立，同时完整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所承诺的权利，实现西藏名副其实的自治。我们作为华人深刻认识到，中间道路是解决西藏问题、促进汉藏和解、推动中国民主的忠实建议、宝贵建议，我们对此表示支持，并希望中国政府能够珍惜达赖喇嘛展现的智慧和勇气，给予真诚的善意的回应，抓住吮吸祭祀的历史机会，恢复与达赖喇嘛的接触谈判，力求早日实现达赖喇嘛和其他藏人回归西藏，共同建立一个享有名副其实自治权的民主、自由、和平的繁荣西藏。这个是在2018年5月20日于纽约发起，这是中文。
声明在48小时内获得包括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在内66位海外中国民主人士的签名支持。
More than beholden to you for the great support。
日前受邀出席了独立理念大会的印藏友好协会会长阿杰辛哈曼果提亚，此次也参加了中道大会。他在致辞时再度表达了印度对西藏自由抗争的支持。他希望自由世界所有拥有正确思维的人士都能够表明对中道的支持。他并表示希望藏人的抗争路能够出现曙光，找出解决西藏问题之道。曾为印度军官的曼果提亚回忆1962年中印战争结束后， 他目睹无数藏人难民涌入印度时的惨状，而他于63年首次觐见达赖喇嘛尊者，并汇报了自己的所见时，感受到尊者内心极度悲悯的同时，又努力克制情绪，只是嘱咐曼果提亚向藏人难民传话，不要失去希望，保持信念。而曼果提亚最终重新见到藏人难民，并传达尊者的口信之际，藏人男女老少都开始激动，纷纷站起身来涌向他，争相与他握手，或者仅仅为触摸他的衣角，因为他们知道面前这个印度人曾与他们的上师有过接触。曼果提亚说，每当自己想到这些场面，就会自问，你怎么可能对西藏议题保持沉默？他呼吁各方认清尊者的智慧，并强调不论是美国还是印度，或者任何一个欧美亚洲强国，都绝不可能为了西藏而与中国进行正面武力对抗。尊者则是早早便预见到未来，因此制定了中间道路政策。与此同时，曼果提亚也在会上特别分享了他对西藏独立历史地位的认知。此外，大会筹备方还在开幕式上播放了尊者在不同场合对中道的阐释视频片段，以及美国国会议员吉姆·麦考文与议员南希·佩罗西分别对此次会议发表的声明。另外，西藏雍中本教、西藏佛教萨迦、格鲁、宁玛和觉囊等学派的领袖也分别发表声明，对此次会议表达致意。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第五届西藏独立理念者大会在印北达兰萨拉闭幕，与会的150多名参会者达成共识，其中包括永不放弃复国抗争理念，直至西藏获得自由。由流亡藏人社区复国理念者举办的第五届西藏独立理念者大会于5月23号至25号间在达兰萨拉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复国理念者约150人出席了会议。本月25号上午，大会参会者觐见达赖喇嘛尊者，当天下午达成含有5项内容的共识后结束了会议。共识包括，与会者认为恢复西藏独立是藏人的目标，因此这一理念将会世世代代延续下去，直至西藏的正义事业获得成功。与会者并呼吁分清真正的敌友，在目前的关键阶段继续耐心开展复国运动，而不是让无意义的内部问题影响团结。大会并向印度政府与民众常年来的支持表达感谢，同时继续呼吁对方认清西藏独立对印度安全的重大意义。与会各方也强烈谴责中共对西藏残酷侵占60年来导致100万藏人丧生。在23号的会议开幕式上，筹备方人员丹增尊珠曾在致辞中指出，独立与中道两种理念追随者均是在争取全体藏人的福祉利益，诉求不同不代表对立。知名独立理念者拉桑次仁也在开幕式上强调，藏人的独立抗争不应成为生意，觉得能盈利才放手去做，不然就放弃。独立是正义抗争，输赢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抗争的目标正义，因此藏人必须坚持这一抗争。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中国当局在今年的萨嘎达瓦期间，在拉萨实施了前所未有的限制措施，其中包括官员对藏人朝圣者全天24小时的监视。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在官网发表声明，指出藏人共产党员一直被禁止参与任何宗教活动，但是在今年的萨嘎达瓦期间，官方的限制变得更为严格。拉萨市人民政府官网的一则消息指出，今年节日期间派遣官员24小时值班，禁止党员参加萨嘎达瓦宗教活动，以此加强对公共秩序安全的监督。另外，藏东某校的一份通知内容也传出境外，其中要求学生与学生家长不得参加宗教活动。本月14号，西藏昌都市第二幼儿园在一份通知中要求学生与家长在萨嘎达瓦期间不得开展任何形式的宗教活动。消息人士告诉本台，中共当局每年萨嘎达瓦期间都会发布此类限制藏人学生与家长宗教信仰自由的通知。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流亡藏人拉姆曲珍撰写的文章，中国在保障实践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吗？中共为什么迫害境内各大宗教？中共迫害基督教的主要原因，认为西方势力在中国推行基督教，搞宗教渗透，搞意识形态对抗，担心基督教在意识形态上同化中国，担心被基督教控制。中共始终认为基督教带有宗教殖民、西方文化入侵的色彩，更担心的问题是，中国的基督教一直以来拒绝与中国文化同化，并且表现出对政治的极大兴趣，在总体上与政府处于较量地位。再加基督教在中国惊人的发展速度等，由此不难看出，中共打压内地基督教徒是担心他们会干涉国家政权。至于伊斯兰教，近年来随着全球伊斯兰极端主义活动的加剧，近年来发生在新疆地区极端伊斯兰恐怖袭击数量逐渐增多，以及中国境内伊斯兰教阿拉伯化和极端化趋势抬头，使中共对伊斯兰教的感官出现恶化，甚至恐惧。尤其是在地理位置上，新疆与伊斯兰极端主义活跃地区阿富汗比邻而居，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共同的人文特征，已成为中国既无法改变又需要面对的心头大患。自2001年美国发生911事件后，中国一直企图把维吾尔人的镇压归入全球反恐战争的一部分，从而在世人面前打压维吾尔族伊斯兰教徒的理由顺理成章。所以说，中共打压新疆维族伊斯兰教徒是担心他们在威胁国家安全。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流亡藏人拉姆曲珍撰写的文章，中国在保障实践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吗？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